开始吗？
开始。
我是通野，今天我请来了一位嘉宾，特别牛逼，大哲人。
不牛逼，
不牛逼吗？
没有。
我认为是一个隐士，当代的隐士，知道吗？
这话说大。
对，隐藏在那个银行里的隐士。
隐藏在银行里还行。
对对。
好的啊，大家好，我是威毅。
这么简短，我能再说两句？
没什么好说的，
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我有一个我自己的电台，然后叫做维生素 E， 这么点事儿吧，
也就这么点事儿。OK， 行，大家多关注那个威毅的这个经济学
和哲学知识分享。
哦，
这已经算开头了。
对，这已经算开头了。
你通言无忌呢？
通言无忌忘了就对，咱们这个节目叫通言无忌。
爆音爆了，
不管，
没关系。
对，今天主题是什么呢？聊聊物化。
对，我一直就特别奇怪，为什么你找我想聊这事儿？
就是说我为什么想说说这个物化啊？因为这个还是关注到这个大城市哈，尤其大都会城市这种现象比较严重，而且就随着这个怎么说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物化现象它就会特别的明显了。现在尤其涉及到我们个人啊，就婚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家在择偶，无论是女人选择男人还是男人选择女人的时候，
说的是相亲是吧？那种感觉。
对对，相亲那种感觉，
就是你有啥我有啥，你有车我有房，
对对，
然后咱俩就能配。
对对，而且这些东西现在已经都被量化了。
那当然了，
对不对？
你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逻辑，就是它可以想把一切能量化的、不能量化的东西，它都要量化。
对对对，
这就是很明显的。就比如说原来咱们，比如说什么友情，
对，
不能量化。
哎，我觉得就不能，绝对不能。
对，
这对我。
但是我告诉你怎么量化，他就问你能管他借多少钱，
这我直接拉黑，知道吗？
但是就有些人说嘛，说什么最好的友情就是你管他借钱，
对
啊，他就刷借你，然后他借你多少钱就代表他多看重你，
对，
简直就是啊，算了，
扯淡是吗？简直是扯，对吧？
但是这就是一个量化的逻辑，对吧？
对对对，
所以说按照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婚姻也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现在当代的这种婚姻，甚至相亲择偶的时候，包括咱们的父母啊，都不由自主甚至不自觉地去物化对方。他可能就是你看中的是他的公用能力，你把它当成了一种实现什么的工具。
看来你很有故事。
我没有故事。
这最近碰到什么事儿了吗？
对，也老相亲，因为所以
老相亲、
啊，然后呢老不成。
但是你不成绝对不是因为你那个能力不行。
哦，对，
你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觉得对方特别看重这个。
没错，这有。
但是呢，我跟你讲啊，就这事儿其实越来越普遍。
对，
第一个问题啊，
对，
第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就没有吗？
之前不是你指的是从古至今吗？
对，从古至今。
那我觉得就是说从管仲设立官妓的那一天，他没准那就已经算吧，我觉得。
对，那就已经算了。
或者说古代的帝王强迫劳动人民，然后就强迫人民去老百姓做这个徭役，就是开挖大运河，造阿房宫，这算不算？
当然算了，
对吧？就不给钱，然后你们自己带粮食开河，然后那个腰都泡烂了。
但是你给钱就不算了，
给钱好像更算，
更算。
对对，还不如不给。
你想一想，就是说你让一个人去为你干什么事儿，
对
吧？
对对
对。然后这个事儿呢，其实是你想干的。
对，是我想干，
不是那个人想干。
我逼他干。
对，但是你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就比如说你可以给他钱。
对，我给他钱。
或者说你不干你就死。
对对对。
对吧？
没错。
如果你不干你就死的话，这也是一种方法。
对对，
钱也是一种方法。
没错。
总而言之，你让他干了你想干的事儿。
没错。这种情况算不算物化？
肯定算。
肯定算物化，对
吧？
对。
我们这个社会不就是这样吗？从古至今，咱们就是一个分工的社会。什么叫分工的社会？就是按照卢梭的话呀，我们
卢梭是谁呀？卢梭
啊，卢梭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哲学家。
哲学家，
他直接启发了康德和马克思。卢梭写过一篇文章，
什么文章？
叫做《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他写啊，人呐，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状态，
对，对，
叫做高贵的野蛮人。就虽然你那时候啥都不懂啊，屁都不懂，
对对对，
但是你自己挖东西，你自己采果子，自己打猎，自己吃，
没错没错，
养自己家那些人，
对呀对，
然后是一种非常非常自然跟和谐的状态，
没错没错，
所以他管他叫高贵的野蛮人。
对，
他高贵在哪呢？
我不知道，
高贵的他没替别人干，
我自发的采猎，然后我采集，
对。这都是我为自己干的，
对
吧？
对对
对
对对。
但是你一旦替别人干活了，这个事儿，就很有趣了。 它有趣的地方在于、
嗯、
它产生了财产。
财产是什么？就是我剩余的一些
东西。对对，
有了交易之后我能淤出来的
这个东西。
对，
就是你分工的基础。
哦，
就是我干点这个，比如我家多果子了。
对对、
啊、然后你家多鱼了。
没错没错，
然后我去拿我的果子换你家的鱼。
这很正常，
很正常。
对，
对吧？
对对 对、
啊、
对对对，
这样的话长时间开始你就不采鱼了。
哦，不采鱼干嘛呀？那
你就去打果子。
哦，
因为你打果子那效率高啊。
效率高，
就是你一天能打100个果子。
就捉仨鱼。
捉仨
鱼。捉仨
鱼，
然后我操，老换不过来。
对呀、啊、那你换不过来，那可不就只能去就那像你，那你就适合采果子嘛。
对
对
对对对，
分工社会导致了私有制。
对对对对对，
就相当于你有钱我有钱，咱俩换。
咱俩换，
那前提是你有剩余，对吧？
对，
那我们换的时候就有货币。
没错没错，
咱们社会是怎么起源的。
对对对，
但是在这个时间、
嗯、
就是有货币有私有制的这个时间，
怎么着，
人类的不平等就出现了。
哦，也就是说刚才谁理论，卢梭的理论，
卢梭的
理
论，理
论来说，这个时候才开始产生了这种不平等。
对，
这种落差。
对，
对，
你想咱们今天要谈的是物化。
对对对，
从这个时候有了不平等、
嗯、
就有人可以拿一些东西来支持你。
明白，
去干什么事儿？哎
对对对
哎，
让我当苦力。
你今儿去把那果子打了。
对，把空调修了
啊。对，
我家空调坏了，现
在修修电脑是吧？
对对对，
我回家天天修电脑。
我
自从回国来，就姥姥姥爷、爷爷奶奶，
哦，明白，
我爸我妈
是
第一件事就是，哎呀，电脑又坏了，然后我去把390卸了、嗯，然后把那些东西
把什么卸了？你刚才说，行行行，
360，然后把该删的都删了。
对对对，
半年之后回来，哎，电脑又慢了，
对， 对， 对，
然后我又干了一遍同样的工作。我在干这段时间的事儿的时候，
对对对，
我完全没有什么我的创造力。
哎，对对对，
就我没有再去做我想做的事儿。
没错没错，
我只不过是听到一个人召唤说这电脑又坏了。
没错没错，
然后
对，
如果我不去修，我当然我可以拒绝，但是我拒绝我会承担很多的成本。
你那人情你拒不了。我操，你爷爷奶奶叫
你，那我妈就会叨叨呀。
就怕这个是吧？
我跟你学，就是哎呀，爷爷奶奶对你那么好，
没错，
这么点小事儿你都不帮人干，
人，对对对，我都觉得过分。
是是是，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们想说的事儿不是这事儿，
对，不是这事儿。
我们想说的事儿呢，就是有了分工，
对，
有了私有，
对，
就有人可以去支持你，或者是支持一个陌生人，跟你没关系啊，
没一点关系没有，
一点没关系没有，一人去干这干那，
对对 对， 对、
啊。那这个时候，他就是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你的愿望。
哦，明白明白明白，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物化。
那你，我认为你是不是把物化这个词儿放得太广义了？
对，
就是、
对对，
太，我就是等于说我脱不开这个东西，
对
吧？对，
就是理论上来说、
嗯、
咱们如果我说到这个部分，就是比如分工社会这个地方，
对对对，
那么其实我们是无时无刻的不被物化。
哎呦，
同时我们是无时无刻的不在物化别人的、
哎、
就比如说你点个外卖，外卖小哥对你来说是什么人呢？
大哥呀。
他对你来说不是人。
他对我来说大哥。
他对你来说不是人。
不是人，不是，那是
他是一个机器，他是一个把外卖从外卖
店
送到你嘴里的
机
器，机
器喂着我吃是吧？不用啊。
那就是另外一个、
啊、那个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人是吧？另外一个女人是吧？
啊，我再举个例子，快递小哥。
对，快递小哥，
那不也是吗？就是你想把 A 这个东西送到另外一个人那的一个机器。
没错没 错， 没错，
有没有他都一样。
对对对，
他的思想，
对，
他的里面起的作用不重要，
真的
重要的是他达到你要干的那个事儿。
就比如说12点给我送达，结果来一个1:30送达，我就生气了，
对
吧？对
啊，
我
因为你想的就是他是一个机器。
对 对， 对，
他能在12点准时给你送达，他要是做不到呢、
哦、
这机器坏了。
哦，哎，就是等于说这个 robot， 然后你就把它想象成了一个
机器。对对，
你其实在那瞬间你骂他的时候，你忘了他是个人。
对，
你对他没有尊重，是因为他不是生命。
对，
他就是一个传送带。
再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那个这不是我的例子，这是萨特的例子。
我知道谁，
萨特。
萨特是哪位哲人？
存在主义的哲学家。
哦，存在主义
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哦，
还来中国访问过。
哦，还活着是吧？
对，没有没有，死了死了死了，
去世了去世了。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萨特这个人啊，特别厉害啊。
嗯。
就是身高1.52米，然后长得其貌不扬的、
哦、
那特别
是是
特别多女人喜欢的。啊，这不重要，
不是不重要，
重要他天天喜欢在咖啡馆泡着。
对对对 对， 对、
啊、就有一天呢，他看那个服务员
是
那个服务员，
嗯，
就一咖啡馆的嘛，
对对对，
然后特别好，服务的特别好。
什么服务？我怎么让你说的？
就是那种，比如说你进来，
端茶倒水，
对，
嗯，
你进来，给你弯，给你鞠个躬，
对，
来来来，这面这面，
对对对，
啊，然后坐好了。
日本服务员嘛，这么客气。
对呀，哎，这个事儿我觉得日本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事儿，就
是
他的物化水平也特别特别高。这个咱们之后再说。
对 ，OK OK， 这题外话，
啊，
先说，
咱们继续说萨特这
个，萨特这服务员，对，
萨特这服务员，
对。
他那写呢，就看这服务员就不顺眼，为什么呢？
为什么？
他觉得这个服务员在扮演一个服务员。
哦，也就是说，萨特当时一眼就看穿了，说你不是真正的人格，你现在这个状态是假的。
他不是假的，
不是假
的，是他自己选择去成为这么一个状态。
哦，明白明白，
就是你想，服务员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快递小哥、外卖小哥，
对，
区别不大，
不大不大。
他可能会有一点自己的那个空间，
对对对，
比如先给谁上菜，后给谁。
不是在中国这个空间非常大，知道吗？他你跟他要一勺，他不给你。然后你叫他盛汤的不盛了，拿米饭不拿，然后我们宫保鸡丁吃完了，
这是他反抗的一种手段。
对对 对, 对, 对，
他在反抗什么呢？
对，
他就在反抗扮演一个服务员。
哦，
为什么呢？
对，
假设啊，你是一个完美的服务员，
对，
其实不需要他动任何的脑子。
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需要去做他该做的事儿，
超
进门。来，您引到那个地儿
坐
着，
坐位
啊，
对，
想吃啥跟他点，
对对对，
点完之后记下来去跟后厨汇报，
没错没错，
汇报完了之后等我上菜，上完菜之后给您弯个腰，请您用餐，
对 ，enjoy your meal，
对
对
对
对
对，是吧？啊，
对 对, 对，
非常好。但是你作为一个人来说，
对。
做到这个东西，完美的做到这个东西，
嗯，
你是一个好服务员，
对，
但你是个好人吗？这是萨特想讨论的。
哦，他从一个服务员身上看出了，就是说人有可能自我被物化，就是被自己给选择物化。
他自己这个服务员已经成了一个，就是我就要做一个特别好的服务员，
对对对，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失去了他自己
或者说失去了一定程度的人性。有
对，就是这一点。
哦, 哦，
他变得不再像人了。
我操，
这就是一个物化。
对对对对对，哎，我说一题外话，就这种机器人感有一种美感，它有一种礼貌感，特别规矩，然后就跟麦当劳，就是你在全国的麦当劳吃麦香鱼都一个味儿的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
对对对，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
嗯，
这个咱们就不说萨特了。
嗯，对，
因为萨特这个事儿
啊，
萨特想的这一套东西啊，
怎么地？
他从另外一个人那儿学来的。
哦。也有老师，也有师傅是吧？
嗯，不是算师傅，
不算师傅。
那个看的，
看的偷艺是吧？还偷艺，
因为他是个法国人嘛，
哦，
他德国人那学的。
嗨，
德国人谁呢？海德格尔。
哦，海德格尔这有名，这都有名。
啊，海德格尔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区分。
嗯，什么叫
叫做存在跟存在者的区分？这个区别特别的有意思。
嗯，对对对。
存在者是什么东西呢？
对，
我们现在周围的一切都是存在者。就比如说这电脑是个存在者。
哦，
这个键盘是个存在者，
包括物品，
所有的物品。
哦，
你啊，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存在者，
存在者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啊，大家都是存在者，
生命都
对
都含着盖。
但是啊，而且他有一说的特别重点的事儿，就是咱们现在研究的科学，
嗯，
就是在研究存在者。
哎，这话怎么解释？
就比如说你学物理学，你在研究一个东西的运动，
对对对，
你就在研究存在者的运
动。我研究一小钢炮打出来，
对，
然后这个就是小钢炮就是一存在者。
对，
我研究
它打出来，它的运动曲线不就是个存在
者吗？存在
者，
对对对，
啊，对吧？但是海德格尔说了
，but
我们现在就是他说西方啊，这么多年这么多一直在研究什么理性啊、科学啊这些东西啊，
对对对
啊，这些东西啊，
确实
都是在研究存在者。
对对对，
他遗忘了存在者中的存在。
我靠，这话太绕了，遗忘了存在者。比如说我研究石头，我忘了石头中的存在，
那
存
在
是
什
么
呢？
什么呢？
对吧？
我就想问这个，你知道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对对
对,
对，赶快说。
存在是什么呢？
对, 对,
对,
对
吧？啊，
对，
这个存在是什么？
赶快说。
啊，我现在就说啊。
OK，
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啊，他说不清楚。
我操！直接倒了，这
完了，哎，完了，完了，完了，
完
了，
完了，完了。
但是呢，
哎妈，
还有一点，存在绝对不是存在者，或者说存在包含存在者，
哦，它是一个大母鸡，
对，就是相当于存在者，只不过是存在中的
一个小元素，
一个显示，
显示，显示。
我显示，我看到是这样的东西，
对，
它背后有个东西叫做存在。
哦，我明白了，
这一切东西
超级虚无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超级虚无
的
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咱们一般咱们说不出来，
对对对对对，
就是到底跟存在着有什么区别，咱们说不出来。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可以显现出存在跟存在者区别的，
就是 WiFi 是吗？这不是我瞎说啊，
就是 WiFi 还行。我告诉你是什么啊？就是人。
这个怎么人不跟他们小狮子小狗一样吗？
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这点就特别的重要。小狮子小狗
对
对于他们来说
对, 对, 对
他们的任何的动作，比如说我今天要捕食了，
捕食，
明天要
追跑打闹，
对,
对，
我后天要那个啪啪啪啪
啪，
这都是激素控制。这你很难想象小狮子小狗他们有意识，
我觉得他们是没有自制力，首先是
对,
对，
就是他们都是由他们身体里分泌的那些东西在控制的。
对对 对, 对。
那么从本质上来说，他们跟一个石头没什么区别，
就一身小程序。
他们都是一些对对，这全是被定制好的一个程序啊。
对对对。
但人不是，人最跟他们的区别就是人，我们有个东西叫意识，对吧？
意识，对对对。
对，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自己想干什么。
姑且
就比如说啊，
对，
就比如说、
嗯、
你特别想、
嗯、
睡觉。
对对对。我困了，
但是你有办法让自己不睡觉，
我熬着熬鹰知道吗？
对呀、
啊，我也可以，
但是你的身体让你睡觉，
哎，这个
感觉有，就能不睡觉，
我能忍着，
你能控制，
我能，
这是你跟狗的区别。
哎，我为了一件事儿，我就能撒，哎，主播骂街啊。
对对对、
嗯、贴切。
对，海德格尔把人这种存在者他叫了一个专有的名词。
对, 对对，
叫做此在。
哦，不是存此在，
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刻存在的存在者。
哦，
为什么？因为它有个时间性。
没错，
它有时间性。
对对对。
它为什么有时间性呢？
加了个轴。
因为呢、
嗯、
作为咱们人来说呀，
对对，
是面向未来的。
对对对 对, 对，
这是跟其他的存在者最大的区别。
哦，明白明白。
我们是面向未来的，
向前走，这时间在流逝。
对，我们是不断的不断的向未来那个时刻去前进的。而对于人来说呢、
嗯、
在未来这个时刻的前进的这个路途当中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选择。
对对对，有，
就跟我刚才说的是吧，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可以选择去睡觉。
对，我
你也可以选择跟咱们俩在这聊天。
不录了是吧？
对对对，不录了。
别别别别，
这有区别啊，对吧？
对 对, 对，
但是你选择的是咱俩在
录，对对对，没错没错。
但是你不代表你没有去睡觉这个选项，或者说没有去睡觉这个可能性、
哦、它完全存在。而且我现在不仅这存在，我现在游泳都存在，这个选项都存在。
对呀、
啊、对、啊、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是人跟其他的区
别。哦，
我们是面向未来的一种存在者。
对对对，
我们按照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未来所有可能性的在现在的总和，这是我们人
的本质。这太牛逼了，这个说法太牛逼了。
就是我们面向的是未来。
对对对，
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在现
在。现
在，
对，
那我们相当于是未来那些可能性，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好多
树
叉
树
叉吧，
树叉，
你收敛到现在的这一点的这个
壳。没错，对对对对对，
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个本质。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就跟那个、
啊、
我们顺着树叉滋儿走了，滋儿又走了，滋儿又走了，就跟这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对，
这就是人跟石头的区别。石头走个屁呀、啊！
对，但那不走，
你就这么一条道。
对对对，
你就永远当个石头，
石头就
好，你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当一个石头，
就经常被我踢呀，那石头，我欠着。
那个是你踢的呀，
对
吧？对，
是我踢的，
那相当于是一个此在踢的他、
嗯，
是由此在改变了他的存在状态。
哎，是我改变的，对对对，
不是他自己改变的。
对对对对对，比如哎，那我比如说我捏死一只小蚂蚱，
这
也是，这
也是你改变的，
我改变
他
的
蚂蚱，你可以把它再拟人化，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哎呀，那蚂蚱自己心里很纠结，再纠结有什么用呢？你说捏死就捏死。有好多人都这么想，比如说你看一只狗、
嗯、对，
好多人想，哎呀好可爱呀，你看它都会说话，它会个屁说话，
会个屁。对对，最就是这种，对对对，最牛逼了，特别好，特别爱护小动物啊。
对，你爱护小动物没有问题，你爱护小动物一点问题都
没
有, 没
有。对，
但是你不应该把小动物想的跟人一样。
哎，对对对，这个是
他真的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我今天就不吃这碗狗粮。
哦，那不可能，
他做不到，
你喂就吃。
他吃不吃这碗狗粮只有两种可能，
对，
一种是他饱了，
第二种
他病了，
第三种抑郁症。
有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有可能。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他决定的，是有一个东西。
对 对, 对, 对，
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规律啊，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对 对, 对，
人不是。
哦，人不是，我操、
啊、
对对，
人在这个角度上又回到萨特了。
萨特、哎、
萨特把这个事儿他给 发展了一下，
嗯，
他不说可能性的总和吗？
对啊，
萨特就说，那么人就是自由的。
哦哦，人哦，这个自由是这么来的。
对，人跟其他的任何东西相比的区别在于人是
自由
的。
对对对对，
而且人的选择是你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哇塞，
哎，你明白这点是什么意思吗？就比如说啊，
嗯，
你看到一个事儿，你觉得太难了，或者你不去做了，
对对对，
不去做也是你的选择。
哦，就是选择这个负面的这种选项也叫选择。
对，这也是你的选择。
对对对，
或者说你就说老子不选择。
哦，这也是选择。
我的不选择不也是选择吗？
我选择了不选择，我
选
择弃权票，
对不对？
我不投。
对对对，这也是一种选择。
对对对，
从这个角度来讲，
对对，
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
哦，明白，
这就是萨特为什么看不起那个服务员啊？
对，
因为是他自己选择了当一个完美的服务员。
哎，可是咱这么说啊，服务员真他妈自由了，跟你这儿拽咧子，不给你拿勺，你不生气吗？你
对，但是这就是问题了，
对吧？
对
对对对
对，但这个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想？就真的有一个人应该为你做这种服务吗？你用钱买的这个服务，你是不是在物化它呢？
哎呦，我特想说一事儿啊，就是我去这个没星级酒店和去五星级酒店就完全不一样。五星级酒店的那些服务员或者大堂经理，人家啊彬彬有礼，然后吧对你客气到就是五体投地那种感觉。那其实他们的内心和那个没星级酒店其实内心是一样的，但是可是他们表现却不一样。
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选择了当一个特别彬彬
有
礼
的
服
务
员，
在那瞬间，
嗯，他把自己的存在
对
领悟成了那样。
哦，
我那因为我是面向未来可能性的总和，对吧？
对对对。
那我未来有一个可能性，就当一个彬彬有礼的服务员，
对吧？有、
啊。那我就去按照那个可能性去过。
哦，所以他最后塑造出来的就是那样一个像，相当于
对
对对对，
就是我就把自己装在那个壳里。就是你假设有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叫做彬彬有礼的服务员，
对对对，
特别牛逼的服务员，
对对对，
假设有这么个符号啊，
对，
然后这些人就尽量往那个符号去靠，
然后把自己给塞进去，
对，
把
自己给塞进
去，
然后把自己的棱角把其他的可能性都砍了
磨掉了，
砍得越干净的人
对
越彬彬有礼。
哦，我操，这说太好了。对对对对对，
对吧？
真是这样，真是。
但是咱们回到物化，这一定是一种物化，
这太物化了，可以说，
对吧？
对 对, 对，
这我再说一下日本。
对，可以可以。
日本就是这种物化做的最最最过分的国家之一。
过分也就是指着它经济发达，可以这么说。
经济一定是使人物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哦，因素。
但是不止，我觉得日本最大的问题是它的经济跟它的文化还有社会一起做了一个共谋，使人变成那样。
哇塞，
可以这么说吧？但因为人都是自由的嘛。
对，人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按照萨特来讲，人都是自由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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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问题就是他是这么选择的。
那为什
么他就这么选择？
对，都那么选择、嗯。日本人为什么要都那么选择？
哎，这就特别有意思了。
对对对，
这就到了就别人批判萨特的地儿了。列维施特劳斯就来了啊！
谁？再说一下。
列维施特劳斯，
哦、施特劳斯
啊
啊、
嗯嗯！然后他是一个人类学者。
哦，人类学的，
人类学家啊。嗯嗯，他就说萨特你就是扯淡，
你就是二，
哪有什么绝对自由，每个人的自己的生活习惯什么都是你们那个小圈子，
对，这老哥对对 对，没错，
都是那个圈子决定的。那你生活在那个圈子里吗？你就会那样。
没错没错，
这个叫结构主义。
哦，结构主义，
这个是存在主义之后的一个特别大的思潮。
对对
对，但这个讲多了，这个跟咱们物化
没
什么
关
系、
嗯、
关
系是吧？就是
我先跟你讲日本这个事儿、啊、
行行行，
日本它的物化做到什么程度呢？
什么程度呢？
人的所有的需求都可以通过金钱满足，
包括那个的需求，
所有需求，
就是出卖灵魂都行。
对呀、
那个，
对呀、
啊，
就是出卖
灵魂都行。
对
对
对
对，
不是，他不只是出卖灵魂，没有什么人有羞耻感的一个事儿。那些演员来说啊，
哦、演员、
啊、
可以这么，
对于那些演员来说啊，
嗯，
这是一个工作。
哦，对对对，
他把自己放在这个工作里面了，就为了逃避这个工作让他变得非人的这个事实。他认为啊，我就是做一个工作而已，我回家该怎么生活
怎么生活，
但不是的。
哦，
你的工作就是你的一部分，对吧？
对对对，你宅不清，
对，你也不应该宅清。
哦，
你很难把这东西，
我觉得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分得特别开。然后哎，什么什么，片儿是我的工作，
对，
然后那个回回。 回家我是可以是一个什么，
对，拍电影是吧？是吧？好，日本很多好电影，
不只是这样啊，就跟你说的是呢，他们的服务员也是，
对对，
把自己完美的装到了一个服务员的架子里，
没错没错。
他们的老板也是，
对对对，
要当一个好老板，
对，
员工也是要当一个
好
员工，
对，
然后每天加班到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大家都加班，
对
吧？
对对
对，大家都加班，
对，
那你不加班不合适，
对，
就大家都想变奔着好员工去，那你不奔着你。很不合群，
对，对，没错没错，
是不是？
是，尤其我今天就为录这个就没加班，然后大家都看我，知道吗？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嗯，
他们这么做，他们真的幸福吗？
我觉得特别憋屈，特别的那个压抑。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舍去了当人的那部分，
那部分他们自愿的，
他们越来越往那个模子里去抹，
摁自己，
去摁自己，
去摁自己，
对，然后把那些东西都给消了。
对对对对
对，
没错没错，
这就是日本现在的情况。
那这件事儿，日本人自己有没有反省呢？就是说，我看很多
日本有很多大的哲学家，
哦，
而且日本的很多的动漫啊。
嗯、
什么的那些，包括他们的，
嗯，
现在有很多反思上班的那种日，
对对对，
那种日剧，你看过吗？
看过看过，
叫什么准点下班的日剧啊？什么
十集我全看，我特喜欢女主角。
对，其实但是呢，这就又有一个问题，
对对对，
就是我们用这种东西物化是资本主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
哦。
一个点
一个点 OK、
嗯、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点来看一看资本主义是什么样的、啊、
行行行，
好，那么这个很核心的点在哪儿呢？
嗯，
就是这些剧声称自己反思了，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并不是，大家通过看这个剧来发现了自己的情绪，
哦，
反而使自己更加沉浸到了自己的那些物化的工作当中。
哦，哎，那 我看这剧的那个感觉完全，我以为你知道什么吗？日本已经那个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并且说，哎呀，自杀率那么高，老跳楼，啊，他们的企业一定会 不那么黑心企业了，
真的不会。如果说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对对对，
我相信它的载体应该是一个小说，或者说一本他们出不了版的册子，
对对对，
或者什么东西，
是是是，
而不是一个大众都喜欢看的豆瓣评分巨高的电视剧，
小众剧是吗？
你想一想，这个逻辑是很正常的，
对对对，
因为大众都喜欢看，
嗯。
而大众呢又不是那种都会反思的人，
不会不会，对，
那他们喜欢看这个东西是为了发泄掉自己的那些情绪、
哦、对对对，
就看这个主角他发泄了，
没错没错，
我就自己就发泄了，
我也发泄了，我六点下班啊，你知道吗？
我就爽了
爽了、
啊、我但爽完之后你还是下班，
而且下完班吃小笼包是不是有这个
对
对
对，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重，
对对对，
真的到了日本那个状态，我觉得真的很难再，除非有什么很大的契机，否则很难变回来。但是你、
嗯、
你可以夸奖他有秩序，
嗯、对，可以可以，
你可以夸奖他，大家都在做自己
分内的事，
分内的事，
对
吧？
对对
对，
因为对对、
哎、人越
嗯
标准，
对，越标准
越和谐。那大家都一样，最和谐，
最和谐，没、
啊、
平衡了，你知道吗？
所有人想的一样，最和谐。
哇塞，
所有人想的一样，再也不会有争议
了，
再也不会有争执了，
对
吧？
就是都是您说的对，大家说的都
对，
大家都一样。
你说的也对，我说的也对，因为我们俩想的是一个事儿。
哎呦喂，
那我再换句话说，所有人都是一个大脑，最和谐。
哎呦喂，那太可怕了，这个
为什么效率高啊？但是这就是资本主义另外一个点、
嗯，
就是资本主义是追求效率。
哦，追求效率是为了赚钱，说白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不是，核心点就是赚钱就是追求效率。我今天公司财报涨了10%，
对，
明年我要涨15%，我是不是在追求效率？
我在啊，
那我是不是也在赚钱？
我就同时、就
是、
我是不是
赚钱？
是是是，
赚钱就是追求效率，
这是一回事，
在资本主义是通的，
通的，对
对
对, 对
吧、
啊？对对对。
但是赚钱这个事儿，
对，
就是这个事儿，追求效率这个事儿，
对，
一定会导致人的物化。为什么呢、
嗯？
因为它不需要你思考了，
对，它不让我停下来。我包括我现在的本职工作是画漫画啊，原来一周要画比如30格，但是你知道现在吗？已经一周要画60格，那我这手腕子谁给我支去，对吧？
不只是手腕子呀、啊。
对
对，就你画的越多，你越机械，你是一个机械工种的，
没错没错。
你创造性的那部分被别人拿走了，
没了。我跟你说，真的没了。
你创造性的那一部分啊，但我觉得画漫画还好，就很多人
对对
创造性的那部分已经没有了。
对对对，
就比如说，还是说那个外卖小哥吧，
行行，
他的所有的创造性的部分就是在手机接单。
你接单这
有
什么创造？
那有人创造了呀，
嗯，
有人给他创造了呀，
哦，
高德地图给他创造了呀，
哦，明白。
那个美团外卖给他创造了呀，
对对对对对。
你想啊，美团外卖给他规划好了，你就这么走最近，
对对对。
然后美团外卖还给他规划好了，你先接这个，再接这个，最方便最快，
对对对对
对
对，对
吧？
对，
这一切不需要他想，
对，不需要不需要。
那他的效率越高，
嗯，
他想的事儿就越少。
对对对，就是机器都帮我想了，算法都帮我那个给我运算出来了。
对
对，
那谁在想这块呢？现在是美团的产品经理。
我操，产品经理，
对吧？现在是美团的产品经理在想，
对对对对，
在想这一块，
没错，
怎么才能优化？美其名曰优化骑手体验，
哎、
啊，
对对
吧？
优化，
对，优化骑手体验，
对，
啊、
很好，
把它想得很好，
很好。
但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呢？事实上是他把骑手需要决策的那些东西，
对，
拿到他那决策了。
没错，没错，没错。
啊、
嗯，对。
那所有人，就骑手相当于他，就相当于他个手，就是我控制我手去拿一个杯子的感觉。
哇塞，太，我觉得甚至有点残忍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呀，
冷漠又残忍。
嗯，但是现在社会就是这样的呀。
还真是，还真是，
对吧？
对对对，
我们就是在控制很多人去拿一个杯子。
对对对，
现在有无数的岗位都是在控制一个人拿一个杯子，
这有点，对对，你这比喻成那个成事儿了，
对吧？是吧？
对对对对，
是吧？是吧？
没错没错。
然后我们又回到萨特，
对，回到萨特，
我们再说那个服务员那个事儿。
哎，对，
其实他在那个年代，
嗯，
还算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你觉得越来越严重。
对对对，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在往那边想。
哎呦，真是！
因为这个社会是这样的，因为它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没错，没错，
快就会保证你
对
少想，
对 对, 对, 对，
别人帮你想，
没错没错，
就快，
对对
对,
对
吧？
特别快。
那别人帮你想快了之后呢？那我们大家都在追求这个，
没错。
那么我们的生活，
对，
比如说刚才你说的吧，
嗯、
就是这种情况，
是
它都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对。
但是在萨特那个年代呢，还好，
他是工业革命了吗？那会儿？
当然革命了，
哦，已经
1940几年了，
哦，okay,
1940年了
okay,
啊 ，OK， 工业革命了，
行，
但没有互联网那么牛逼，
对
啊，对吧？啊，
及时的，
所以那个服务员呢，还有很多自己的决策的能力，
对对对，
还有还能自己再决定能不能在顶上吐口痰，
没错没错，
你要是真给他拍个照，然后
把我虾偷走，偷我一虾仁儿，我操，龙井虾仁儿给我偷了半盘儿，
这就做不到，对吧？
对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确实是。你的感觉是对的，物化越来越严重，对吧？
对，机械化把人变成了一个机器，然后人就像一个，你就像一个企业的螺丝钉，然后你每天的工作是完全一致的，然后你不用想，你明天还是干这件事儿，然后呢，只有到了周末的时候，你似乎才能解脱，然后放松下来。
这就是现在的最大的
问题，
基本上没什么人意识到。
对对，基本上大家都不会提的。
为什么呢？因为造成这一切的这些事儿，在我们在看来呢，
对，
是最正确的事儿。什么造成了这一切？
哦、不知道。
技术，
technology。
对呀、啊，
技术。
为什么你现在美团可以控制那些骑手了？
对，为什么？
因为那个软件，
你不用这软件送你，你就
对呀、
啊。
啊、
嗯，对对对，
因为技术嘛，
对对对，
然后使你成为你的那部分越来越少了，
对对对，
使你越来越当成一个存在者。
哦、
这海德格尔对这种东西也有一个说法，叫做上手之物。
我、嗯、什么意思？上手之物？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呢，你在用你的手去拿一个东西，你拿这个东西特别自然。
很自然、啊、
你根本就感受不到自己的手在这儿，
对对对，
它是你的一部分，
对对对，特别自然，
这就是上手之物，你的手就是你的上手之物。
哦、
嗯、
他描述这么一种状态吧，
对
对,
对，这种状态就是你感觉不到，
对，我感觉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
嗯，
庖丁解牛，
对对对，
他那个刀在庖丁的手里，
对，
他就是个上手之物。
哦，
因为他根本就跟手融为一体，
对对对，
就
切了
对吧，
切了、
啊、对,
对，你就是菲力牛是吧，
对对对对，刷刷就给你切好了，
对对对、
啊、这就是上手之物，
没错没错
啊。那如果说什么情况下不是上手之物呢、
啊、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蔡徐坤打篮球，
操你这话打的特别好，特帅，知道吗？
对，
我们特爱
他
看，
就是就看的就是有点别扭。
我他妈折你还说，我操，没事没事，可以呗，
就有点别扭，对不对？
稍微就是说他不是干这个，不是这个专业，知道吗？
对，就是你看。 蔡徐坤打篮球跟欧文打篮球，
我
在感觉
你这
欧文那个打篮球那球就是他上手之物，
没错没错，
蔡徐坤打篮球就不是，
不是不是，还没
到。而我们现在社会这个技术呢，
对，
会把越来越多的人
对
变成另外一个人的上手之物，
你成那个大的系统里的一个小螺丝了。
对，
对，
而且效率越高，这传递的效率越高，
对对对，
你就越容易变成那个上手之物。
哦，
这个效率就是技术决定的，
说的太对了，
这就是这个事情的核心了，
核心
这就是什么是物化。海德格尔说，就是把一个此在，
对，此在
完全当成了一个存在者。
哦，
海德格尔把这种的情况
状态
有一个名词在概括，
叫什么？
叫沉沦。
沉沦的，
这就是海德格尔对这个就是一个大概的论
述、
啊、
论
述，就是这种现象，
没错。
所以海德格尔是一个特别批判技术的人，
对对，
他觉得这些人用技术就是要来把其他人变成存在者。
对对对，
嗯，
那能不能这么说，就是大家实际上也得益于这些技术，就是大家活的可能比原来累十倍，但是其实也就是也享受到了一些便利。这个对，比如啊什么叮当快药，咣当，俩小时之内给你送到，像这种，虽然说一定程度上压榨了这个骑手，但是呢，它确实给当今生活在这个信息时代的人们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便利。
你说的没错，
嗯，
这个是咱们这个社会，就是我不知道用好这个词形容好呢，还是用有效率这个
有
就
对, 对,
对,
对，
因为它带来的效率，
对，
那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带来的效率，
对，
对吧？
对, 对, 对，
我们可以更方便的利用别人，
没错，
和被别人利用，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
对，
你在利用别人跟在被别人利
用的
时候，
对，
你不是一个人。
话虽然这么说，这个是很理论哈，但是你知道吗？当有一个外卖小哥给我送东西来，我这么说啊，我这辈子没有跟任何一个外卖小哥发过一次脾气，而且人家来了，我就说谢谢您，谢谢您，辛苦辛苦，再见。
对呀、
啊，我就这样。
但是有些人不是啊。
对对对对，
你想啊，就有些人，比如他送慢了，
对 对, 对，
就开始骂他，为什么？因为他把他当一个机器，他不是人，
他不是人。对对对，没错没错、嗯。
但是这点其实我觉得不重要，就是我非常欣赏你做的这个事儿、啊，
对，
就是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至少要跟外卖小哥说一声辛苦了，
对，
真的把他当一个人看。
看待
对,
对
吧
对？
啊，这个是没问题，这是咱们这边的事儿。
对对对。
但是咱们再怎么做，
嗯，
扭转不了这个事儿。
就实际上接单的时候还是一颗螺丝钉，
甚至他自己想当一个特别牛逼的螺丝钉。
哦，他自己
他想当一个金牌骑手，
他沉沦了，他沉沦了。我操，可以这么说。
但是他都确实能赚钱啊，
嗯，能赚的，
对吧？
比我多。
这就是另外一个逻辑了、嗯
对对对，
就是可能会有些人啊觉得这个事儿很好、
嗯，
就跟你刚才觉得。因为它提高了效率，
对对对，
然后它使我们的整个的什么生产变多了，
没错、
嗯、
没错。
然后呢，那我们比如说我下班了，
对，我下班了，
我下班了，我是不是就可以当个人了？
太能了，我一下班啊，我就放羊了，知道吗？同志们，我就跟我小黄车一骑啊，然后我就转一圈再回家，知道吗？
对对，是不是就好了？
对对，
这是不是算是咱们这种物化这种事情的一个好的一个点？
对对对，
但是不是，
不是吗？
我告诉你问题在哪，问题你刚才已经感觉到了，连最亲密的
对
相亲、嗯、对，不是什么相亲，
不是相亲，
跟女朋友的关系
对
都在被物化这个事儿影响。
哎，这个事儿有吗？我说实话不太觉得说恋爱关系中哈、啊、会有物化，这个你能给我剖析一下吗？
好，这我给你讲一讲啊。
对对对，
就比如说、
嗯、
女朋友叫就说，
哎呀
我过生日你给我买个包吧，
你大人说包包是吗？
嗯，你买不买？
不买。不是买买买
不不 不, 不
买，
这问题不是你买不买的问题。
哦，那本质
问题在于啊，
嗯，
你不管说买
对
还是不买，
对，
你都是一钱包。
我的天哪，我没想过，没有这么想过自己是一张那个叫什么
ATM
对对对，
人形 ATM，
人形的。
对,
对，
觉得现在还有很多的情侣啊关系啊很好很健康，
没错没错，
不是互相当 ATM 的，或者说
不是
不 是, 不 是, 不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对
对
对, 对，
不是人对物或者物对物的关系。
对
吧？
对对对对、
啊、不是这种关系，
不是不是。
但是有很多人已经试了，
这个有没有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是情爱，可是一过到现实生活中逐渐就变成了一种就是说柴米油盐的时候啊，变成了。
我觉得你说特别好、
哦、
问题在这个现实生活中、
哦、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现实生活中
对
的一切的事情
嗯
都在往物化发展。
我的天哪，
你想想是不是最典型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越来越物化，整个这个世界越来越物化，
越来越物化，
就是原来我还是可以出门买个东西，
没错没错，对，
我现在呢不用了，我快递了，
快递
了，对
对
对吧，
我那洗衣液都快递来了，
你本来是可以跟一个服务员去交流一下，
对对，
或者说你可以跟一个什么那个商场的人讨价还价，
没错没错，
这三毛钱行不
行，
不行不行
不行，这一万，
对对对对啊，对吧，
黄瓜，
那你们还有一些交流的空间，
有
还有很多的这种讨论的
乐趣
余地
啊，余地
乐趣人的地方在，
对对对对对，
现在不用了，
现在没有、这个、
现在淘宝一比价，
对
吧，
对对 对
然后直接买，
对，
哪个便宜买哪个，
没错没错、
啊、你而且人家也很烦跟你讨价还价
对对对，
人家为什么要跟你讨价还价呢，
对对对，
人家爱买不买不买滚，
没错对顾客真体贴啊
对对对，
就喜欢这样的，
为什么呢，核心点就是说人家已经在追求这个效率了，
对，
没有必要跟你这么一个人去耗，
对，你一个客服我跟你聊一下午就为200块钱，
对，你买的东西已经被物化了，
哎呦，我连购物行为难道都被物化了是吗，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概念，
真是这概念
啊，
没想到，
那么既然这些事情都在被物化，你会发现
嗯，
你的生活时间就是你下班了，
对对对，
下班比如说跟朋友玩什么什么，
对，
很多很多事情都在逐渐往那个方向发展，
我想我跟朋友去玩都会有这种情况，
当然了，
哪有，没有啊，我不知道，
那你朋友可能都还不错，
对对，
你知道吗，
对
吧，
对
啊、就是这
我没真没觉得，
肯定有，
肯定有，肯定有张嘴就借2000块钱是不是这种吗，
这肯定是一种啊、
哦、这是一种，这是一种，
对
吧，
他还有一种情况、
嗯、
你知道什么东西叫做微商吗，他就是把朋友的这种关系利用成了你买他东西的关系，就是你信任他嘛，
哎，我信任他，可是比如他推销了一个或者他卖的这东西我压根不感兴趣，他
比如说那对于他来说他的逻辑是这样的，
嗯，
那我多交朋友呗，总有人感兴趣、
哦、
但是那其实他在他的逻辑呢还是把朋友这个关系转换成了流量，转化成了我买东西的承担率，
人家是算钱的，
这是微商的本质逻辑，
哦，明白明白，
他就是在物化朋友的
关系，对对对，
就比如咱俩是两个磁带啊，
对对对，
啊、咱俩是两个
磁带
的，就这种交互，
哎对，
就是咱俩是互不带袍的，什么带袍呢？就是我不替你生活，你也不替我生活，
那肯定的，
就咱俩就是出来聊聊天啊，
对对对，
开心，对吧？
没错，
有一天我干微商了，
我立刻拉黑，不，买你2毛钱，
不是，现在啊，不是你拉不拉黑的问题，
不是这问题，
就从我干微商的这一刻开始，
怎么地吧，
咱俩的关系就不是原来那个关系了，对吧，
对、
哎、我就信你买，
没错，对对对、
然后我还跟你说啊，赚不了多少钱，
没错，
根本不赚钱，这东西可
好了，
哎呀，我买点吧，
交情过不去了，
对对对，有
交
情吗，
交情
啊，
对对对，关键这个、
那交情那就买点吧，
买点吧，对，
马上变成了商品社会关系了、
哦、我进那环了，我
对吧、
对对对，
为什么微商最近那么火，
哎，特别火，就而且人真赚了钱了。
对呀、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利用了这种关系，
哦、
他把这种关系转换成了物化的关系。
对
啊，
对对对对 对
、啊，这个是另外一个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说的。
哪位？
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
嗯，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咱们刚才说什么上班啊、下班啊，
对，
你要把它分开，对吧？
对对对，
我们上班下班啊，上班咱们管它叫做系统。
哦，系统，
在系统里面工作
，OK，、
啊、
对，能理解。
我在里面当个螺丝钉，挺好
的
对吧？
很好，
你也觉得挺好，因为我赚钱了嘛。
对，
我可以用钱干更多的事儿嘛。
没错。
然后我们下班叫生活世界，
这个是我认为的。
对啊
对，
对吧？挺好吧？
对
啊，本来我们是可以分开的，
宅不清了现在。
你现在就宅不清，对吧？要么有微商这种东西呢，对吧？
哦。
那么这种情况下叫什么呢？
叫什么？
叫做系统向生活世界的殖民。
殖民，我操！班
对，下班之后那点时间，你想消停吗？你想当个人吗？你
当不了人了，我操！对，你还得买，然后你没准上着厕所，你一打开淘宝，你又他妈花200块钱，
对你当不了
人
了，
对对对，我操！
你就是一个被人操纵的物，
没错，我被系统
了，而且越来越被，
对对 对、
哎、对，这个我就说一下、
嗯，
就人呢，人还是那个本质，还是萨特说的那个自由的，嗯、
对
吧？
相
对
可以，
对吧？对吧？相对还是一个自由的，对吧？
没错没错，
就算你被褥子入侵了，你也不是完全就当成一个物了，
对，我还能控制，
你还能控制一些，
能
对吧，还能控制，
现在一天就花100块钱了原来10000你知道吗
啊、不是，这是一种控制，
这是一种控制、
啊、但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啊，
对，
你控制的这个力度越来越小，
对，
你被殖民的越来越深了，
没错没错没错，
这就是哈贝马斯说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
哦，
就是这个
明白吗？
就是系统向生活世界殖民世界。
没错没错没错，
把生活世界一切东西都在变成系统里的东西。
明白明白明白。
现在婚姻就是，
我操，婚姻已经就是染指到这个问题上了。
你想一想，相亲是什么呀？
相亲
现在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种交易？
咱说实话有点像，
是不是一种交易？
对对对，你知道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有有有有，
就是你们家什么地位啊？你孩子怎么样啊？
对对对，没错，父母干嘛的呀？
对
啊，
父母干嘛的呀？
对对对，
啊，长得帅不帅啊？
特别特帅，
这不这点不重要，
对不重要。
这点的核心就是他形容的这些词儿啊，
嗯，
都是形容一个存在者，
形容大石头的，
知道吗？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啊，帅，那长得帅的一个石头，
没错没错，
长得很漂亮的一个画，
没错
对吧？
对对对，
就是这种情况。
对对对，他不尊重人，
对
对。对对对，
就是你从进入相亲这个事情开始，
没错，
你就再也不当成一个人被尊重了。
没错没错没错，我是一配置，
你就是一个集合，
集合
对,
对，
这个集合里面是什么呢？是你的车，
是
吗？你的房，你的脸，
我的脸，
你的个子，你的
对对对，
你现在挣多少钱？
对对对对，
你工作、啊、
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吧？这个集合，然后跟那边有一个集合，
集合，
哎、你们俩集合算一下这分儿。
对对对对，
这个集合98，
对对对，
这个集合100，哎，可以
可以，差不多，对，
就成了，对吧？
成数学感的东西，
对对，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这就是入侵了，就是他没有什么自我意识的，
他快没有了，
他就是被淘宝控制了，
对对对 对, 对，
就跟你逗狗一样，
对对对，你把他的那个购物车全给他清了，你是吧？第二天我改哈士奇了，知道吗？
这个。
嗯，
很难逆，
很难
很难逆转。
能不能让大家回到原始社会那种比较安宁的呀，然后慢节奏啊，或者说大家别那么慢。
这么说吧，
嗯，
回不去，
线性的回不去，
永远不可能想开倒车。
我操，悠着说啊，这个就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然后，对对对，
但是回不去啊，
确实是。
你想一想，你想想这个逻辑回不去，利欲熏天了。
没错没错，
想赚钱就想赚更多。
对对对对，
你想赚钱就得在这里面玩。
哎，对，在里面玩这个场子，你要下去，你上不
来。你必须要下进场子，沾一身泥。
没错，
你沾了这些泥之后，你还是你吗？你的选择，你的可能性就被断了。
哦，
你想想回来你回不来，
因为你沉沦了，其实就是这种
状态。对呀、
啊、对对对、嗯、有没有哲学家说提出一些解决？
好多
好多呢，讲几个呗。
全是不是，你想啊，你说比如说海德格尔吧，
海德格尔
他给你提出了那么大那么多那么多理论，
哎，对，
他不告诉你怎么办
啊，
他不是抽他。对啊，
对对 对, 对，
那他不能说哇这世界完了，大家都死去
死去吧，
不行不行，
把钱都花光了，知道吗？
对，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有很多种办法。
哦，说说说说，
哎，比如说梭罗吧，
哦、梭罗
写《瓦尔登湖》那个，
哦，就是是是，
人家就有一个办法，人家回归田园了。
哦，隐居，
对，我搞块地，
哦，
我搞湖边上，旁边有林子，
哇、哦，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打鱼，晒晒网什么的，
对对对，
啊，朋友来了，
对，
不跟他说这些，哎呀，你要相亲吗？哎呀，你孩子怎么样？不说，
不提，
我们就聊，咱们聊这些东西，
我操，清谈来这种特别，
对，就来这套，
玄谈，
嗯嗯，这梭罗这种田园主义，相当于就是说啊，
嗯、
老子赚够钱。走了，
哎，等会儿他都赚够钱才走的是吗？
不不不，苏德好像这一直挺有钱的。
我操，那我也别田园了，我舔狗主义。
对对
对对，
不行不行不行，这是一个办法啊，
有点难。
对
对 对, 对，
但是这个办法其实挺难的。
对对对，
而且你想啊，你远离现代社会有很多东西，
没错，
你受不了，
我极其依赖。
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吧，
梭梭，
没有空调你受得了吗？
我操，这还真有点受不了，真受不了，咱实话说不清。
就很多事情你已经被惯到这个程度了。
对对对对对
对，这是一种奢侈，对吧？
奢侈奢侈，绝对的，
挺奢侈的，对吧？
对对对
对，没空调，你身体好，你也没事儿。
这其实没事儿，还能给我热
点汗嘛？对
对
对
对。
但是你就不乐意，
我不乐意啊！
我操，哎呦，我空调就在这儿。待着呢，
对，
我不
开
难受啊！
对，我这手就奔按钮就去了，你知道吗？
对吧？你其实也被控制了，
也被控制了，
对对对
也被控制了。
但也没事，没事，被控制完，
对
对
对对，凉快，知道吗？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这
是
一种田园，对吧？
田园的，对。
第二种，我觉得比较有可操作性。
嗯，说说，哎，这
啊，这是尼采说的。
哦，尼采，我操，有名有名。
尼采他是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大师怎么说？
他觉得这帮人呐，
啊，
就是沉沦到这种事儿的这帮人都是末人。 是什么人？
墨
人，墨就是
末尾
末尾的那墨
啊！你们都不是这个
尼采
说的，
对啊，尼采说的
，
他要教你什么呢？他要教你超人，
这怎么超？
要变成超人
啊？这怎么变？
对，变成超人呢，就不要再在乎这些他妈什么钱啊，
对对对，
这东西都符号，都符号，
对
吧？都符号，
没错
啊。那你要在乎什么呢？
对，
你的创造。艺术，
比如说艺术创造，它是仅限于那种吃饱饭的人才有这个权利吗？
没有，
不是这意思。
对，他写的那本书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嘛。
哦，
那个人查拉图斯特拉，他在山洞里生活了十年
啊。
然后他说我该下去拯救那些人了，
苍生。 对，
对，但查图斯特拉是一个，你想在山洞里生活，那哪有钱呢？
对对对对对，就
是
一
个对
野人了，相当于
就是个野人，但在底下被各种嘲笑嘲弄，
大家都觉得他，哎，你是什么玩意儿？
什么人呢？你来跟我们说这些，
对
对
对对，对
吧？啊，
对
对
对
对。但是尼采告诉我们，你想当超人，
对，
太他妈难了。
对对对，
没有人是超人。
哎，我觉得
就是人类，这是人类的下一个进化。
哇，
你进化到超人，就跟一般人不是一个人了，
就是那个
不是人了。
网游石器时代，然后
对对，转生了，
转生了，
哎，
转生了，我
对转生了
。
尼采原话我忘了，但他是这么说的：
是是，
咱们这一代可能见不到超人，
好，
但是尼采是1900年那个时代的，
是是是，
对，现在都120多年了，反正好像也没超人啊。
对对对，
啊，他那个年代见不到超人，
是，
但是他的孙子的孙子有可能就是超人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成为超人的路径啊，
哦，
有办法成为超人。
这个办法是，这路径指的
从事艺术。
我操，
从事那些使自己创造，能为自己来创造那些东西。
哦，明白明白。哎，那你比如说这个做乐队音乐或者摇滚，
当然是艺术了。
它是艺术吗？
当然是了。
这有
说，因为我做过嘛，我当然知道了。
这种也一样，玩音乐
就是对
红号
音乐啊，
对，
人家想的是啥呢？人家想用音乐泡妹子。
哦，
怎么泡呢？
怎么泡？
显得自己牛逼就行了，
对
了，
放荡不羁，然后
啊，对，
有范儿。
但至于你真弹了什么东西，你真打什么，重要吗？
不重要，不重要。
对，那个只不过是你构造你这个人符号的一个标签。
标签，对对对对对，
对吧？
玩那个的，
哎，这人是玩摇
滚
的，哎，牛逼，哎，妹子喜欢，
对对对，吸引。
但事实上，真正重要的点在于，比如说大家都玩朋克吧，
对对对，玩朋克，
朋克是个范式，
没错，
他就是这么打的，
没错没错，
对吧？
对对对。
但是你能从这里面能玩出什么新的、不一样的，那是你的，那个才是创造。
哦，那是变体。就相当于你玩着玩着，我操，你有自己的东西加进去了，
对，这才是你的创造，属于你的东西。
哦，明白。
一点点这么做，你才能到超人。
哦，就等于说，不是说您就是玩音乐，您就是超人。你得，
那当然不
是
了，
是
你妈那么多玩音乐的，你在盘尼西林吗？
没有没有没有，
不
是
不是
不是，盘尼西林是一支特别棒90后乐队，I Love It。
行，就是创造。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但是这个创造这个事儿被萨特升华了，
没错，
萨特又来了，
萨特又来了
，萨特说啊，
同代人，
你在每一个选择的过程中，
对，
都是你的创造。
哦，
他就把创造这个事儿泛化
扩大了，
对吧？对吧？
扩大了，对对对。
这个世界呢，特别的复杂，
嗯，是，
对吧？
是是是。
你面临的这些际遇，你面临的所有事儿，可能跟其他的人面临的有相似的点，
没错没错。
但是是绝对属于你自己的最独特的东西。
哦，
世界上没有完全两个经历一样的人，
没有没有，独一无二。
在同一个事儿，你也有不同的，因为你之前那些经历，
对对对，没错，
会导致你看这个事儿就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对
吧？
对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你面临选择的时候，就是你的创造。
等于说我做出选择，我做出决策的那瞬间，
但是得是你自己做的。
那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比如说岳飞被12道金牌给调回来了，那他也得回来，
那就是他的创造。
哦，
他在那一时刻决定了啊，我要回来。
哎，也有不回来的，
当然可以啊，
终会不回来。
对对对对，这都是存在的嘛。
对 对， 对， 对，
但是这个选择是他的创造。
哦，明白明白，对对对对对。
通过这些不断的自我的选择，
没错，
你可以达到尼采说的那个境界吗？
超人
吗？
对
啊，
对对
啊，这个也可以。
哦，明白明白。但
是
有
但
是，
但是你觉得你的选择真的是你做的吗？
哎，这个是我刚才就想说的，我老觉得是你被万物所操纵，你会受其他人的影响。
而且最重要的点在于，很多人是替代你选择。
哇塞，对对对，太对了。
就比如说你在高考的时候， 你填那个专业，
对，我填专业，对，
是你的意思还是你妈的意思？
基本都是家长一块儿合计的意思。
合计出来的是吧？
对吧？
对对对，
哎，我觉得特别逗，你知道吗？咱俩准备了三年，就为高考选专业，听他妈的！
我操！
那你是你替你妈考的吗？都
就相当于为替这家庭考呗。
对呀、
啊，
对呀、
啊，
是，
对对
对，
那
就是这么。你爸爸妈妈代替你做的选择，
确实代替了，
而且这也是萨特说的，个体不愿意选。
哦，就是人，
就是你就不愿意选，
是因为承担什么
后果
责任？
因为只要你选择了，
嗯、
就是你的责任。
那对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
这是这逃不了的，对吧？
没错，逃不了，逃不了。
个体认为选择是个特别恐怖的事情，
超级，其实超级恐怖。
其实我在我这儿来看啊、自由跟恐惧
怎么着
是同义词？
自由约等于恐惧，可以这么说吗？
恐惧就是感到的自由。
哇塞，哎，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自由怎么可能是恐惧？我觉得自由就是我下班之后谁都别管我，然后我自己骑着自行车能在路上骑两个小时，然后我再回家，这就是我自由。但是我没有觉得它恐惧，恐惧等约等于自由这个概念有没有什么实证？
好，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对，
这是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那本书里写的例子。
行，说说、
啊、就是你啊
啊，
你站在悬崖边上，
哎，对对对，
你特别恐惧。
嗯，我这个是
是吧，特别恐惧。
对对，
你恐惧的是什么呢？
摔死，然后给我拍成肉泥了。
对，
对吧？
你恐惧的是你掉下悬崖的这个可能性。
我虽然那会儿还站在悬崖边，可是我已经在脑中，
你在过这个画面，
过这画面，
我要掉下去怎么办啊？
对对对，摔踩了就。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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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在恐惧这个可能性。
没错没错。
但是你在恐惧这个可能性的同时，你就意识到了我有这个可能性。
对对对。
而这个就意味着你意识到了自由。
对对对对，哦，明白这个意思。
所以你感觉到恐惧，其实是你感觉到了
自
由。自
由，对对对，就比如说我平常不生气不杀，可是我他其实是暗中有一个选项，你可以杀掉对方。
对，
对，
当然你当然有这个选项，但你想到这个选项，你特别害怕。
对，我害怕，而且我永远不会去做。
对
对对对。
所以其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恐惧跟自由是同义
词、哦、同义词。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不对？
对
不 对, 对？
你如何把握这个自由、嗯、太困难了。
对
对，
所以说有很多人，
嗯，
他恐惧嘛。
对对对，
他就放弃了选择。
没错没错，
他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物，当成了一个
存在。对对对，太对了，
这是一种自我的物化。
没错没错，
这回到海德格尔了。
啊，没错，
海德格尔管这种情况叫做常人，
末人和超人之间的一种。
不是
不是、这个，
末人跟超人是尼采的。
哦，尼采的，不是一个大师。
对，不是一大师，
不
是
一大师
啊。
哦，对，
海德格尔就管这个现象叫做常人。
常人，常人，
常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比如说他们说，
没错，没错，
他们都这么干的。
哎，对，
一般人都这么干。
对
对
对
吧？这就是普通人。
你可别不那个不随大溜。
对，随
大
溜。为什么随大溜呢？
对对对，
因为随这个字就是代表替你选择了。
对
对对对
对，
大溜就是一般。人常人的选择，
常人的选择，对、
嗯。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让你去做常人的选择，对吧？
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你选择了常人的选择，就意味着你把你的责任也交给了常人，你就
不
恐惧了，
恐
对吧？
对。
你想啊，就是常人干啥我干啥，
对对对，
他们死了我也跟着死，
对对对，他们好我也跟着好。
对，
对对，
那你想，其实你有一旦有这种想法的话，
嗯，
你的心里就会舒服一些。
哎，你一下没责任了，就是大家法不责众嘛，反正大家都这么干。
对呀、
啊，
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对对对对对、
啊，这就是海德格尔说的常人。
哦。
而选择常人的选择就是一种沉沦状态、嗯，就是你把自己当成了常人，而常人不存在。根本没有一个常人啊，常人是查无此人的，常人没有，
看你怎么选。
对
对对对对，
它是一种选择，它是一种可能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哎呀不舒服，就是我们就想把自己的可能性交给常人。
对对对，
我爽了，我就跟在家一样。
没错，特安全。
对，特安全，
不出圈。
对对，别人想做什么就
做什
么，对吧？啊，
对对
对
对，
那你就被物化了。
我操，我是没躲开是吗？猝不及防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
我这干，
我说的物还真不只是这种东西、嗯、
啊，不是
常人啊、
嗯，
是一个符号
啊，是是是，
你把自己符号化，
对对对，
你是不是把自己符号化？
是的，是的，
就比如说你在说、
嗯、
我是一个勇敢的人，
哎、啊，这怎么了？很正，很对、
嗯，
对
吧？啊
对，
你其实也是在把自己符号化。
哦，这个是符号化，
你也在形容自己，形容自己成为一个物的一个东西。
哦，也就等于说，如果下次我干了一个懦弱的事儿的时候，我就跟那个标签完全不匹配，给我撕掉了。人设崩掉。
对呀、
啊，
但是重点就在于你是能干懦弱的事儿、
嗯。我能了，我太能了。
就是勇敢这个词儿，
对对对，
不是你的
专有的，
就是 你不是不能改，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我
对吧对吧
对
吧，你是可塑的，
没错没错。
你说你是勇敢的人的时候，你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不可塑的东西。
我已经是盖棺定论，我是一个人偶，是一个雕像。
假设你有一个本质在那，
对对对，
这个本质上面就是勇敢，
对对对
啊，那你这一辈子只能遵从这个本质生活，
不可能，这不可
能，
不可能，不可能，
对吧？
啊，对
对
吧？
对吧？
太对了，太对。
常人也是啊，
对，
常人也是一个标签，
对。
我们就是遵从常人的选择去生活，这也是一种生活
啊！对对对，
我们过常人的生活嘛，
很正常。
对、啊、
对，
但这种情况你也是把自己物化到了常人这个标签
哦。哎，可是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经常干一些常人不太干的事儿，而且是突发奇想的。那我这种状态是不是反物化呢？
对呀。
哦，真的是吗？
对，我告诉你，
嗯，
这就是继续说的，
嗯，
就是萨特既然说了，
哎、
选择，
嗯，对，
可以使我们。超脱这个物化这个事儿，
没错，
只要我们自己做这个选择。
是的，
那海德格尔又说了，我们不会自己去做这个选择，
嗯、
因为我们怕，
我们怕，对，恐惧，
对，我们害怕自己去做这个选择，
对
对
对，对
吧？对吧？对吧？
对。
啊、但是、嗯，你是不会干预这种情况。
人是不是有一种本性，就是说我就得
对，因为存在是你的本性，嗯、就是你就算把自己当成一个勇敢的人，你总会有不勇敢的时候，
因为会有会有。
对吧？
对，
存在是你的本性。
是的，是的。
所以你会在长安的这个时间里，你会慢慢会感觉到不太对劲儿。
哦，
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比如说我这辈子就是这么平庸过来的。
对，
小学时候考试中等偏上，
没错没错。
然后考个高中，考个大学，全听爸妈的。
对。
然后爸妈说干啥就干啥。
对。
然后去考公务员。
没错。
然后这一过到30岁，突然发现，我操，我他妈在活什么呢？
对，没大劲了。哎，我最近其实有点这样的感觉，我很多的行为甚至是被父母操纵的，然后我就觉得自己白活了，然后我非常痛苦，
对吧？
对。
就是我在活什么呢？
对。
你一旦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有人在召唤你，
是有人在召唤我干嘛呀？
对，这是海德格尔说的，在召唤你、
嗯、召唤我，然后呢、
嗯、是什么东西在召唤你呢？
不知道啊，
你的良心在召唤
你。我操，我之前都没有良心了。我操。
没有，每个人都有的、
哦、每个人
都
有的，
对吧？要不然他怎么会召唤你呢？
他没发现而已。之前都算不说这个。
对，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对对对，
就是这个良心在呼唤你。
OK，
去至告，就告诉你，我操，这他妈是常人的事，
我不要这样，
不应该这样，
我不应该这样，
我不应该活成这样。
对对 对，
我活成这样，我一辈子是没有意义的。
对，意义，
我创造不出来我的东西。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感觉。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太有了，太有了。
对，这就是有人在召唤你，这、嗯就是良心的呼唤。
呼唤，
而这种呼唤会让你慢慢走出这个。
对对对，
当然还有很多人啊。
嗯，
就听到这种呼唤之后呢，就去找心理医生了。哎呀，医生，我难受，我感觉我心里没有意义、啊。我操，我这辈子白活了。医生说没事儿，
看不到，
对，
照
常。
照常，对对对，
那得把这个呼唤给压下去
了。Yeah, 哦，这还能给压下去？
当然能压下去了。
就等于他刚有这种反抗之心的时候，觉得我自己要变得不同，要做自己的时候，然后呢，有人跟他说：“您还继续当普通人？
还是来吧，
来吧，普通人完了。”
啊，对 对, 对，就压下去了，
就压下去了，
很正常，很正常，
对,
对,
对, 对
吧？
还
就
是
这个人危机了，这个人抑郁了，他抑郁也是一种呼唤的。
对对对，哦，抑郁都是。
对呀、
啊，
你为什么抑郁呢？
我时常抑郁。
对呀、
啊，
那也是一种呼唤呢。
哦，
他是呼唤，告诉你，你现在做的事不对，
有问题了。
啊、你要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儿。
哇塞，
这良心在跟你说呢。
对对对对对，
对吧？
真是这样、
啊。你想应不想应是你的事儿了。我听不见，我听不见。然后别人告诉你，别听，别听，
别听，别听，王八念经，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这就过去了。
过去了，对对对。
但是有个事儿，他是过不去的。
什么事儿？
海德格尔说了啊，有个事儿一定过不去。
什么事儿？
所有人都能碰上，就过不去。
怎么会呢？没这事儿、
啊、就一个事儿过不去。
没有，
就是死。
我操，是是是，有这个可以有，
对吧？嗯，
对对对，
你想到你死的时候，
嗯，哎，我什么都敢干，你知道吗？
对了，
什么都敢干啊。我不是干的都是好干好事儿，是吧？
哎、
对，这个
对是不是？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在海德格尔就是向死而生，
哦，豁出去了。
就是你一旦思考到了你死亡的那个可能性，因为所有人死可能性最终就只有一个。
对，
不管你多么辉煌，
没错，
多牛逼，
你
满
秦始皇，
对你秦始皇，
对，
最后不还是那个就是那坟头
了，完了，对对对，零落成泥，化作尘，
对啊，
对不 对,、啊、对对，
你想到这儿就有一种完整性了。
哦、oh, ，
因为海德格尔对咱们的这个定义很简单嘛，
嗯、对，
咱们的对于所有人的定义是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对。
但是你到那个时候了，你未来就定了，
没错没错没错，
那未来就是那个 就那盒子。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盒子。
对，
你就进棺材。
你一旦想到这一点，你就可以从未来反推，
我
你就知道你应该
干什么。我操，人太可悲了！我怎么聊着聊着都有点……哎，这22层吧，现在
别
拦住我点，
拦住！
对，
明白了，
明
白
了，
明白怎么回事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人一旦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是是是，
人就可以真的找到自己。
哎呦，你说的太好
了，这叫做本真状态。
哦，本真状态，
对，你找到自己的真了，我就应该去做什么，这对你来说是个义务。我操，我这辈子就应该去从事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儿。
哎，你见过这样的人吗？就在你周围有吗？
当然了，
太超脱了，奶爷，我真不太相信说咱们周围有，
真有，
这都市里
我真有朋友是这样的。
你说说说说。
有一个电台的作者，然后那个作者叫李厚辰，小李老师，哎
，OK，
还挺有名的，
是是，
他真的是这么火的，
他怎么能跟咱们不一样？
给你讲讲，
你说说说说。
本来呢也是一个社畜，
你上来就揭老底儿，受不了了。
对 对, 对, 对，然后原来也是社畜
，
那挺有名的，互联网公司干。
哎，对
啊，然后后来看不下去了，
干不下去，
不看了看了点书啊，我找本真，
我操，像被那个传销了，
对对对，
找本真
，然后那个去自己创业去了，
创
业做咨询，他做咨询在干嘛呢？
嗯。
这现在咱们商业公司上商业社会的这个核心点在什么呢？
对，不知道。
帮助别人物化，
我操，
提高物化效率，
对对对，加强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
纽带
，然后这个侵蚀，
对
对
对,
对，
他就在帮人干这个，
对他自己内心受不了，
对，
我操，
我觉得哎，太他妈难受了。
哦，
天天干这种事儿，真的不是要干的
事儿。
那现在干嘛去了呢？
不知道。
做电台
啊，
做电台，去做知识分享。
哇塞，
去给所有人去告诉他这些，
哦，
把这些知识传给大家，
更多的人，
传给更多的人。
明白，明白，明白。真的，
对对，
真的挺厉害的。
其实挺厉害的一个人啊。
那李老师以何为生了？我想知道一下。
这么厉害的一个人，本来能赚不少钱。
哎，对对对，
可能赚钱了。你想做咨询公司，可不赚钱吗？那随便做个项目好几百万。
没错，没错，没错。
做电台去了啊！
是是。
能靠别人打赏，
我操，牛逼，
也没多少钱，
也没多少钱，
对，然后但是能维持生活
啊，那很好了，很好了，
就能维持生活，但是他时时刻刻都在做自己的创造性的东西，
哦，对，
对吧？
对，
他在为自己在创造，
没错没错，
然后他同时会有一些支持他的人，比如说我吧，
对对对，
我也会按照他的说法去来创造，
没错没错，
去来做很多的我能力所能及的事儿。
对，你其实也有时候会传播一些，
我就想使大家从那个物化的时候，你好好想
一 想，不一定拖出来，
好好
想
一
想，
你不见得非得拖出来，
对对对，
非得脱离这个，但你起码得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的话，哎呦，
你活得太糊涂了，
真的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完美的叉叉叉
叉叉叉，
对，什么叉叉什么，
对，
什么什么什么，
我操，
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就看你的从事的职业了。
职业了，
你是个服务员，这是完美的
服务员；
你要是个演员，这是完美的
演员。对，电影嘛，
对，那就是一个女神，
女神，影后，影后，
影后，
影
后，
影后，影帝。对，
但这真的不是人性
哲学概念里的这个人性。
1945年，萨特去法国发表一篇
演讲、
叫做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又是什么呀？
就是说人是什么，
哦，人的
他就告诉我们，
嗯，
存在主义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对对
啊，这人啊，什么存在者啊，
对，
什么我是选择啊，
对对对，
是人，
对，
这才是人，
没错没错没错，
你把这些放弃了，你就
不
是人
了，我快放弃了，我对对对，
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太明白了，
啊，
太明白了，
啊，
对，
这就是第二种，
没错，
克服的方法。刚才说的这个路径，就去害怕，恐惧，
对，
然后找到我为什么恐惧，
没错，
然后找到良心，
对，
找到
向死而生
，然后最后找到本真自我去创造，
没错。
第三种
还有呢，
还有，
太厉害了。
第三种我觉得是一个大家都能做的一个事儿。
不是这个第三种，那我听前两种有点难，说实话，甚至是叫很高修为的人，
对
对，
所以我觉得第三种可能是符合咱们现在的人的一个想法的啊，
哦，对对对，
就是虽然我们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我们自己决定的，
我不能，
对吧？有很多选择不是你，就是你想怎么选就怎么选，
那肯定不行，
对，但是起码你知道这个事儿。
哎，对，我知道，我现在有意识了，我已经知道，哦，自己泡在这个物化的大染缸里，
对，你知道这个事儿，
我知道
了，
对
吧，啊，对，你可以使你周围的
对
一小部分人
对
也知道这个事儿。
哦，也知道这事儿，就是告诉他们你现在是这种状况。
不是不是，
不
用告诉他们，
不是不是不
就是用就是用，因为你告诉他们其实就不太好，你知道
说不通，我跟你
说不通，
真的说不通，
就
对
对,
对，
真的说不通。你看那就那些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中国超话的，你真的
别
别
别别别
说不通的，你阿中什么的，你说不通。
别别别，人家有人家娱乐的权利，
对
对
对对对，
人有人家情怀。
行行行行行行，不说啊，
不
说
了
不
说了。
那你能怎么做呢？说你只能做个表率。
哦，对，
你把自己活好、
哦、
你在这个大染缸里你坚持你的自我，
对对对，
自然你会吸引一些人，
没错，因为
你类似的，
对，太有魅力了，
能找到这种存在。因为其实这种人只有两只有两种可能，
只有两种，
这种特别恨他
啊、哦，对对对，恨，对，
因为我都无法理不是，哎呀，你他妈是我，凭什么我就不是人，你就是人？
对对对，你
要恨，
对你为什么要鄙视我？你为什么觉得我是那个最大溜的、沉沦的？
对、
啊、
对,
对，我就认钱，我这怎么地吧？
对，对对对，还有很多人呢，
对 对, 对，
是很敬佩的。
哦，很敬佩，
而且他也会按着你说的
哦，有敬畏感，
是这种来一起去试一试，他会觉得这种生活才应该是人的
哦，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观的东西，
对
吧？对，就是我刚才说的，其实我觉得你可能原来也想过、或多或少想过这些东西，
我都想，
但是没有一个什么很系统的一个学说，
没有，
就是没有什么海德格尔告诉你存在论，
没有
没
有
没
有没
有萨特告诉你绝对自由，
没
有没
有没
看过，对吧？
对对对，
但是这些事儿都是人想，你跟他们当然能想到一块，因为这是很直观的东西，
对 对, 对，
你会感觉自己不太对劲，
对
吧？
没错没错，
但那么自然会有些人会按照这套东西生活，
我跟他共鸣了有点，
对
对，比如说你刚之前最早的时候你说这个物化是提高咱们所谓的当今社会的这个效率，对吧？
对，
可以这么说吧，
对，
但是你反这个，那你岂不就是减低这个效率，然后让人变成懒惰者了，然后大家就是我不干活了，然后我就那种那样去生活，他会不会一定
程度上反制了？这个就是
反制，
这个就是你想的一个问题。
对，
为什么有问题呢？
对对，
为什么你觉得不干活就是懒惰者？
我是这么想的，不干活你没有创造出任何东西，比如木匠该创造出一个工艺。
不对不
对
不对不 对, 不, 对，
不是这意思。
最大的问题在于你不可能在家躺，
做不到，人有被承认的基础欲望，
你如果脱离这些东西，你也是能做到你应该做的那些事情，反而你会认识到你做的那些事情。
太对了，
就我觉得这个完全不矛盾的，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创造性工作会使人会变得更好的。
对，
虽然现在我们有很多工作是可能大家不得不做的，
没错，不得不做，真的，
反而这么想的人太
少
了，少
了，对对对对，
全是想我要赚钱，我要努力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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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都是入世价值观，
全是那样的，
没错没错没错，
不信你问问咱们的父母也是那样过来的，
太希望咱们赚钱，然后说哎你们过好，你们那个其实
对他们的好的定义就是你赚钱，
没错没错，
就是在这么一套系统
里
你获得你的权威，
没错，
获得你的权利，获得你控制别人的能力，而不是被别人
控
制
的能力，对对对，
不是这样，你控制别人你也在物化，黑格尔跟尼采都说过的，叫主奴道德观，
是什么主奴道德观？
对，就是你就比如说咱们现在，比如说老板跟雇员吧，
啊，对对对，
我付你钱，
对你付我，
你来干活，
一月三块，
那理论上是我是老大，
哎，对
对
对
吧，
大哥大哥，
对吧？
对，
我是老大，
威仪牛逼，
对，那因为我是老板嘛，
对，
听我的呀，都听我的，
说什么是什么，
全听我的，
没错。
但是这个员工要是特有能力，你离不开他了呢，
给我加钱呗，
对呀，
对不对？
啊，
你给我那月薪给我涨两块，是吧？
那这事儿就指不定是谁指着谁了，
价值已经那么超越了，我价
值是就是很多情况下，这个主奴的这个地位是可能突然就互转的。
哎，真是哎，
就很多状态就互转了。
对对对 对, 对，
那你在被别人物化了。
对，
哎，你他妈作为老板，你他妈就被别人物化。
对，我想说一个，就是说，在比如经纪公司捧一个小艺人，你看啊，小艺人是这经纪公司的，就咱说被操纵吧，说你今天干这，明天干那个，等有一天他火了呢，那他妈经纪公司舔着这小艺人。对
呀，对
呀，对不对？
但是这么着有意思吗？你先玩我再玩你，
有的人认为特别有意思。我操，
大家都不把人当人啊，
不当，
对，都不当人，当人
不当人，
对
对
对,
对。
今天你玩
我，
明天
我
玩你，
我
风水的
轮流
转，
轮流。轮流坐庄，
意思吗？
没劲，其实真没劲，不平等。
对，问题就在这儿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到时候去 找一些不化的人，我就跟他们交流。
对对对，
对，我虽然可能去做一些比较麻烦的工作，可以逐渐的抽离出来，
对，
可以通过我的创意，
对，
通过我的这些创造能力去赚我应该赚的钱
啊，没错没错，对 对, 对，
我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这个社会。
但是比如说咱们都认识这好朋友吧，我认为啊，他特别的，
你上一期请他出的节目，
哎、对我上一期哎，对亚诺，菲菲亚诺，菲菲亚诺同志啊，然后。咱说这个人私底下，我认为他是一个就是接受物化的人，
就是到末期了，
末期了，不是人身攻击，没有这末期，老师这末不是，就是咱要说他是一个常人，他是一个典型的常人，按照一切的这种大家干什么就是我要干什么，非常稳定准确的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干每一个阶段的事儿，而且人家觉得这个才是我的正义，那你觉得这样？活行不行？
首先咱们有一个前提，就是萨特说的、
嗯、
就是我们假设萨特说对，就是人是绝对自由
啊，对，
那么他这么选择是他对他的领悟，
哦，对对对
对吧，
是那个人的，
对，只不过我们的领悟跟他领悟不同，那我们如何领悟我们就要怎么过我们的，
哇，
他怎么领悟他的，那他就可以怎么过他的，
这说太好了，对对对，
但是我们会知道他这么领悟是有问题的，
对对对
对,
对，
我们知道，
对，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告诉你，我们就可以跟他说，但是说了又能怎么样呢，我不觉得不能怎么样，
能怎么样，
我觉得不
能
怎
么样，
就我永远不相信一个话语可以改变一个人、嗯、
从来没
有，只
有
际遇，
对对对，因缘际会，你懂吗？
对，只有际遇，他碰到什么事儿了，
对对，
他就能改变这个人。
没错，突然的。
然后还有就是海德格尔说的那个内心的呼唤。
哦，对对对，
对，
顿悟了，
这是你自己领悟的事情。
自己领悟了，对对，
那所以怎么办呢？我觉得很简单的事情，把自己生活，
对，
咱们过好。
没错没错，
做出一个表率出来，
对对，
这么过生活也是可
以的，可
以的，而且很棒，
没错，
很舒服，是人的生活。
对对对，说的太对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到此为止的话。
到此为止
，OK，、
嗯、
对，所以咱们今天差不多，这期就录到这儿，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这、
啊，
我觉得聊得挺透的，
聊得挺透的。嗯、这真的、嗯，你这个学问，咱说实话，对我都有非常大的启发，真的。
哎，没有，
我明天就是辞职啊！
别，讲道理，我觉得你的工作挺好，
我的工作挺好，对，我也挺满足这个工资的，对吧？
对，好、
嗯，然后我这是兼职，是吧？
兼职，行，兼职。
再次欢迎瑞毅，然后
没事，
给咱们聊聊这个社会上的一些现象啊，然后通过他这个哲学、经济学、金融学的知识，
经济学跟金融学还没碰上，
还没碰上呢，下回再说，
对，下回再说，
下回再说，
下回再说，
行。然后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好，
拜拜。